刚刚孟佳给我们念了两段经文，是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在福类福音，也就是说新约的圣经里面，有四卷福音书记载关于耶稣一生他的传道工作，其中有三卷马太、马可、路加，我们称之为福类福音。因为这三卷福音书里面有80%到90%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三卷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的传道工作。其中这些福音书的作者，他们把耶稣传道工作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选择性的把它记载下来，来借这些事情向人类宣讲耶稣是谁。而在他们的记载里面，在社会上被丢弃、被藐视的一些人，往往这些人却是耶稣的救恩所临到的那些人。不但如此，往往这些人他们的悔改和信心也是成为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的榜样。也就是说，真门徒所应该有的悔改和信心，往往是在这些小人物身上被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是税吏，有时候是外邦人，这些在犹太人的眼里面是他们所藐视的，他们这些人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是被丢弃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撒该，他是一位税吏长，而这一位百夫长是罗马人的军队当中的百夫长。而这两个小人物，他们的悔改跟信心成为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我们会用这两个人物，小朋友们会来把他们的榜样给我们来分享。但是我们今天崇拜，我们就先来把圣经的作者借着这两个人物要向我们显明的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什么是真正的信心。我们先来一起详细的来查看。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看小朋友表演，我们就是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个表演，往往我们不会把我们真正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话要向我们启示的真理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希望我们先借着崇拜，我们来听神借着圣经、借着福音书所记载的这两位有真正悔改跟信心的榜样，神要向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撒该。撒该是住在耶利哥城的一个税吏长。耶利哥城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因为呢，很多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从约旦河西边渡过约旦河到约旦河东边，然后沿着约旦河的东岸向北到加利利，再从加利利过约旦河进入加利利。所以耶利哥城就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要道，也因此在这个城里面是有设有这个税收税的这个税官。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他传道事工的最后最末了的一段期间，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在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过程当中，耶稣经过耶利哥，耶利哥距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下一站耶稣就会到达耶路撒冷。因此在第18章的最后，耶稣还没有进耶利哥城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恳求耶稣医治他，这个瞎子也是向我们显明了一个信心的榜样。耶稣按照他对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以及他真的是愿意让耶稣来随他的意思来医治这位瞎子，所以这个瞎子就得了医治。然后耶稣就继续他的旅程，进入了耶利哥城。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背景。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耶利哥城有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撒该，他是税吏长，而且这里福音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财主，很有钱。税吏长为什么是犹太人所藐视的？在罗马帝国，当时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因为事实上罗马帝国当时统治整个小亚细亚、欧洲，在当时就被称为是全世界。因此罗马帝国必须向他所管辖的人来收税，所以在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是雇用犹太人来做这个税吏，向当地的犹太人来收税。所以这个税吏长乃是可能他们是用这种叫做招标的方式，所以税吏长通常他应承要收多少税交给罗马的政府，然后他下面就雇用一些收税官来帮他收集这些税金。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当时很多时候，虽然这个税吏长答应要给罗马政府某一个数目的税金，但是当他们向百姓收税的时候，往往他们会征收超过要缴纳的金额，以至于多的钱就会进入他们的私人的口袋，中饱私囊。所以很多的税吏都是有钱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所以圣经说他是个财主，他是非常富有的一个人。但是当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全城的人，这些群众，他们都来看耶稣，因为他们在当时都肯定是听说过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他医治有病的人，他赶出被鬼附的人身上的污鬼，所以很多人要想看耶稣。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撒该他也想要看耶稣，显然他跟所有其他的群众一样，都是听说了关于耶稣的事，因此他很想要亲眼，而且是能够清楚的来看看耶稣到底是谁。然而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两个障碍。一个障碍是这个群众很多，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你看到有明星啊，或者说像我们 Patriot 拿了冠军回来游街的时候，这个来观看的群众是成千上万，所以如果你想要很靠近来看这个群众，往往是一个拦阻，因为除非你很早很早就到，否则你怎么能够穿过这些群众很靠近你想要看的人呢？所以群众人很多是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他个子很矮，撒该是一个矮子。我想牧师也曾经，真理堂牧师也曾经好多次用他自己的身材作为一个幽默的一个话题 幽默是什么？幽默就是说可以拿自己来开玩笑。所以牧师常常说他自己是五短身材，他也是一个矮子，跟其他一些人比较他是矮的。我们不知道沙该多矮，但是显然他非常矮，个子非常的矮。所以这个群众人很多，沙该个子很矮，就成为两个障碍，使他想要看耶稣，而且是要能够很清楚的来看耶稣，这个渴望不容易达成。于是他就做出行动来克服这个困难。他跑到和合本说跑到前头，其实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他就超前那些围绕耶稣的群众。耶稣走进耶利哥，我们可以想象一大群人围着，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场面，任何重要的人物出现，周围一大群人围着，记者往往就是可以挤到最前面拿着麦克风。所以沙该他克服这个困难，他超过这些围绕耶稣的群众，超往前跑，因为耶稣进耶利哥城这条路是直的，所以他超过群众，超前跑到前面，然后呢爬到一棵桑树上。这个桑树呢，不是我们今天说可以吃桑果的桑树，是很类似oak tree， 那中文是什么？橡树，是不是？是比较容易爬上去，所以沙该他就爬到这棵桑树上。以当时的文化而言，沙该爬到桑树上是有损尊严的，他是一位税吏长，但是他却不顾自己的尊严，他爬到桑树上，他想要看耶稣。所以作者这样的描述是要写明沙该他想看耶稣的动机不仅仅只是出于好奇心。他曾经听说过关于耶稣的怜悯所施行的医治和拯救，所以他渴慕想要见耶稣。他不是只是因为耶稣，好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连基督徒都是一样，如果我们现代有所谓什么叫神迹医治布道会，去的人成千上万，醉翁之意不在酒，很多时候不是为了要听真理的信息，乃是想要病得医治。沙该他这么想要见耶稣，作者这个描述是要让我们看见他不是单单是出于好奇心想看一个有大能行神迹奇事的人，他听见耶稣的怜悯向人施行的医治和拯救，这促使他极度的想要见这位耶稣。事实上这段经文的最后，耶稣宣告救恩临到沙该的家，也宣告耶稣的使命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作者也是要来写明，因为沙该他里面这种渴慕见耶稣的心，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换句话说，渴慕神的心是很重要的，渴慕神的心会使我们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我们想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诗篇的里面，我们大家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如露渴慕溪水，这一个诗歌是出自于诗篇的42篇。诗人描述他对神的渴慕，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能够朝见神呢？真正想要认识神的人，想要真的是来跟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就有一个真正的渴慕。 所以大卫在诗篇六十三篇也描述他对神的渴慕。大卫说，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大卫写诗篇六十三篇的时候，这个标题告诉我们说他是在旷野，也就是说因为扫罗想要杀他，他为了保存性命他就逃跑，他在旷野，在巴勒斯坦南边，耶路撒冷南边是一片旷野，也就是说是沙漠的地方，所以大卫就在那个地方逃跑，在那个地方到处游行。在旷野里面我们都知道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大卫他真正的渴慕不是没有水喝的干渴，乃是他心里面渴慕神。对当时的人来说，不能够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朝见神是一种痛苦，所以他的心切慕，他渴望能够到耶和华的殿中朝见神。因此诗篇二十七篇大卫说，他一生的心志就是能够一生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所以耶稣在八福，新约的八福登山宝训讲到，跟随他做门徒，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必须具备八方面的品格，其中第四方面，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换句话说，真正渴慕见神的人，耶稣应许他们必得饱足。所以渴慕想要见神的心是很重要的。这里撒该他成为渴慕想要见耶稣的一个榜样。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耶稣就继续往前走，经过撒该那棵桑爬在上面的那棵桑树，但是耶稣却做出一个令人非常吃惊的行动。耶稣到了桑树底下，他抬起头来，他给撒该一个命令。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知道撒该在桑树上，他也知道撒该想要看他，同时他也知道撒该的名字。这里福音书的作者没有说明是不是这是出于耶稣无所不知的能力，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作者不交代不说明就表示这不是重点。但是这里作者要写明一个要点，很清楚的作者要写明耶稣他是掌控当时的情况，所以耶稣他采取主动，他掌控当时的情况，他到了桑树的底下，他采取主动，他给撒该一个命令，他对撒该说，撒该赶快，或者说立刻，然后说你下来。耶稣吩咐撒该说要赶快，或者说要立刻从桑树上下来。然后耶稣说明理由，他说因为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我们和本说我必，这个必就是必须，英文是 necessary。耶稣吩咐撒该立刻赶快下来，给他的理由是耶稣说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这个今天一方面可以了解为是说明时间，但是另外一方面 在路加福音的里面，这个今天常常是在表明眼前的一件事情，眼前要临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神救恩的计划应验的时候已经来到了。神拯救人类，神救恩的计划应验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所以耶稣吩咐撒该，今天不但是指当时这个时间，也是可能指向神的救恩的旨意跟计划应验的时候已经临到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必须，他必须住在撒该的家里。这个必须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是当耶稣论到他要做的事，乃是出于神的必须，换句话说是神的旨意要他这样做，所以我必须。耶稣在前面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他在彼得承认他是基督之后，第一次向门徒说明他为弥赛亚的使命，他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但是他首先是要先成为受苦的仆人，借着他的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必经之路。他在受苦之后，他将得着被高举，坐在神右边这个最高的荣耀，也就是说他要成为治理神国度的弥赛亚君王。但是耶稣，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君王的了解，所期待的从旧约先知的预言，他们期待的是一位荣耀的君王，甚至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些犹太人期待是一位政治性的君王来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但是耶稣却向门徒说明，他来首先是要先成为受苦的仆人，来得胜他的仇敌。所以当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在第九章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交给文士长老，而且被杀害。人子必须受许多苦，换句话说，他的受难乃是神的旨意所定下的。所以耶稣遵行神的旨意，要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因此他必须受许多的苦，被交给文士和长老，而且被杀害。所以耶稣他所有个别的行动都是跟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相合，所有耶稣一生中他一切的行动都是跟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相合。耶稣必须住在撒该的家里，因为这乃是神差他来的使命，他来是要拯救、寻找那些失丧的羊群。所以耶稣给撒该这样的一个命令之后，撒该他做出什么回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撒该立刻，或者说撒该赶快就下来。这个赶快或者立刻是跟前面耶稣命令同一个字，也就是说福音书的作者用同一个字，耶稣命令撒该立刻赶快下来，于是撒该立刻赶快就下来。福音书作者使用同个字来表明撒该是完全按照耶稣的话去做。不但如此，这里说到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也就是说他非常欢乐的接待耶稣到他的家里。因为耶稣要住在他的家，耶稣要去他家，这在当时的一个文化之下， 乃是象征性的表达，是跟他要有一个彼此的团契相交，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彼此团契相交的关系。就好像耶稣传道工作期间，常常跟罪人、跟税吏、跟娼妓同桌吃饭，同桌吃饭也是具有一样的象征的意义，是表明跟他们建立关系、团契相交。所以撒该他非常欢乐的接待耶稣。事实上，这也是显明一个从心里接待耶稣的人，他们一定有的表现就是欢喜，就是欢喜，就是喜乐。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传福音的腓力，圣灵要他靠近一个从埃及往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现在在回城的路上，一个埃及的太监。于是传福音的腓力就顺服圣灵，靠近这个埃及太监的车子，就听到这个太监在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所以腓力就问他说，你明白你所读的吗？他说，没有人给我讲解，我怎能明白呢？于是就邀请腓力上车，腓力就给他讲解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指着谁说的，向他宣讲耶稣。于是他们经过有水的地方，这个太监就说他可以奉耶稣的名，腓力来接受洗礼，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并且进入跟耶稣联合的关系，同时降服于耶稣的主权之下。所以腓力就为他施洗，然后圣灵把腓力提走了，这个太监再也看不到腓力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太监就欢欢喜喜的继续的上路回到埃及。他不会觉得说腓力带领他给他传福音为他施洗的腓力消失了，他真正的焦点是神使用腓力使他得以认识耶稣，以至于他从心里面接待耶稣，就带来这样的喜乐。所以这个撒该所做的回应，作者对于撒该所做的回应虽然没有明明的提到信心这样的一个描述，说他立刻他完全照耶稣的吩咐去做，同时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这个描述本身虽然没有提到明显的提明明的提到信心，然而前面已经提到他渴慕想见耶稣所做出的行动，以及现在他对于耶稣的命令所做出的回应，其实就已经暗示了他的信心，也就是说对耶稣的这一种完全的降服和顺服。但然而当时在场有这些群众，作者说这些群众所有的人看见所发生的事，他们也做出了一个反应。那作者是说所有的人，也就是说在场每一个群众，或者这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无论如何在场每一个人看到耶稣所做出的惊人的行动以及撒该所做出的回应之后，他们都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他们就在他们自己中间开始抱怨。和本翻成他们私下议论，英文是说 they grumble among themselves， 他们就彼此在他们当中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说他就指耶稣，他竟然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宿。这个罪人在这里是被强调的，换句话说在这些群众的眼中，撒该被他们看为是罪人，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是税吏长， 所以群众对他所下的一个评估，认为他是罪人。当然是为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在他们看这好像是犹奸啊，犹太人的犹奸。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税吏收税的时候不诚实，多收的钱进入他们自己的钱囊，所以这些人说撒该是个罪人。而且作者在这里把罪人放在句首，表明这是被强调的。群众对于耶稣到撒该的家去住宿所具有的象征性的意义，他们是清楚的了解。也就是说，耶稣要到撒该家去住宿，表明耶稣要跟撒该来彼此相交，也就是跟罪人同桌吃饭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与他认同，与他彼此相交，甚至在犹太人的观念，因此就分享这些罪人的罪，也就是说就会沾染这些罪人的罪。所以群众就在他们彼此中间有这样的抱怨。但是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说，撒该他站着对主说，从撒该说的话以及耶稣回应第九节第十节所说的话，显然这是仍然是一个公开的场合。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紧接着说的，或者是之后什么时候说的，但是重要的是，显然这不是一个私下的，是一个公开的场合。而撒该他在耶稣面前，也在这个公开的场合中，公开的宣告他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他公开的宣告他要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他说，主啊，他对耶稣称耶稣为主，他承认耶稣的权柄，他表明他要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是如何？首先他说他要把他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在犹太教的习俗当中，周济贫穷是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最基本的三个敬虔行为之一。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耶稣讲到真正的义，真正的义不仅是第五章所描述的从里面的义表现在外面的言语跟行为，真正的义耶稣在第六章用犹太人宗教生活的三个敬虔的行为来强调，真正的义不是坐在人的面前要得人的称赞，真正的义是行在神的面前，那么神在暗中查看就会报答。如果我们想要坐在人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动机是想要得人的称赞，耶稣保证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所要的，而且仅此而已。意思就是说，你要得人的称赞，你一定会得到，不但是会得到，你这也是你只能得的。所以耶稣用了那个字，好，我们和合本没有，中国这个我们的这个中文不容易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完全的用两个字翻出来。所以他们不能再得神的称赞，他们要得人的称赞，耶稣保证他们一定会得到，并且这就是他们全部所能得的，他们不能再得神的称赞。所以真正的义乃是行在暗中。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你的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你行在暗中，那么你的父，我们的天父在暗中查看，他必报答。这个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字面上是这样子来表达，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施舍周济贫穷做完了以后自己怎么可能不知道。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做完以后这件事情就不再放在我们心上，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是真正的义。也就是说 你真正的义行，宗教的敬虔施舍，本身不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是为了出于对神的爱来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我们在讲生命记，我想大家都知道，生命记一再的强调要眷顾贫穷的人。这是为什么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三大敬虔的行为就是施舍、祷告还有禁食。因此这是周济贫穷是其中之一。所以撒该表明他要把他一半的财富分给穷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把一个人的财产20%拿出来周济贫穷，就被看为是非常慷慨的施舍。因为我想我们都知道，神要求他们10/10的奉献。所以在当时拉比说，如果你把你的财产20%拿出来周济贫穷，就是非常的慷慨。但是我们看到撒该他将要做的施舍是把他的一半的财产都拿出来周济贫穷，这显出一个加倍的慷慨。不但如此，他也要把他所做的错误的事情把他修正。他说我讹诈了谁，也就是说我欺骗了谁，我就要还那个人4倍。撒该他公开宣告他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不但他要把一半的财产拿来周济贫穷，这个慷慨是远超过拉比认为的慷慨。同时他是从心里面做出回应，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定义要为他自己错误的行为做出赔偿。而他提出要还他4倍，乃是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1节说，如果有人偷了别人的牛或羊，或者是宰了，或者是卖了，要以5只牛赔1只牛，要以4只羊赔1只羊。换句话说，律法规定如果欺骗了别人，偷窃别人的东西，要还他4倍。所以撒该他这个回应是从心里面，真的是心里来回应耶稣主动做出的邀请，以至于他从心里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不但把财富一半分给穷人，他也定义要为自己所做出的错误行为来做出赔偿，并且是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要还偿还4倍。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他这个反应，这样的宣告其实是反映了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的这个福音，也就是这是反映出施洗约翰所宣讲的真正的悔改。在路加福音3章记载，施洗约翰是神差来的，他在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当他宣讲这个悔改的道，7节他就对那些要来接受他洗礼的众人提出警告，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有2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 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来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所以撒该他这个宣告他将要做的事，其实很清楚是反映施洗约翰所呼召的真正的悔改，因为他有悔改的果子，也就是说他以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他里面的悔改。悔改我们说过，就是转离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接受自己的权柄来取代神。真正的悔改，我们就是丢弃我们个人的权柄，不让自己来做主，不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转向神，这就是悔改。所以这样转向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出行为的改变，生活行为的改变。因此悔改的果子是真正悔改的明证。我们不能只是嘴巴说，我们可以嘴巴说的非常的华丽，或者说很动听，我们可以表示我们要悔改，或者这个铜板的另一面，我们表示我们要相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果子，那么这只不过是口说而已，也是表示说心里面没有转。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他最后提出真门徒假门徒的警告，同时他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跟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人，就是真假门徒的区分，只有两种，没有第三种。真门徒不但是理性上委身，同时心里也做出顺服，而表现在生活上。假门徒只有理性上的委身，没有生活的委身，也就是没有果子。所以悔改必须有悔改的果子，真正的信心必须有信心的行为，这是雅各书第二章所说的。你有信心可是没有行为，雅各说，我就把我有信心的行为显给你看。所以撒该他这个宣告其实是显明他悔改的果子，就成为他里面悔改的心的一个明证。不但如此，撒该从心里的改变所带出的行动，就使他跟前面第十八章那位富有的官来找耶稣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在前面第十八章第十八节，有一个官他来找耶稣，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所以耶稣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比一只巨大的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要困难。耶稣用夸张的表达来强调是不可能的。但是门徒问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看到那位有钱的官来问耶稣，他要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首先提到诫命，而且是后面关于伦理道德的方面，他说我都遵守了。但是耶稣要向他指出，他这种遵守不是从心里面对神的顺服 所做的遵守，因为在他跟神中间有一样东西，就是他的财富成为他的偶像，所以耶稣要求他把他的财产全部变卖分给穷人，这是针对他生命中首要的问题，也就是他的财富很清楚的成为他的偶像，他的财富使他有一个分化的心，他的财富跟神在他的心中与神相争，把他的心夺去，所以耶稣要求他彻底的绝对的舍弃他的财富，全部都要把它变卖，把他的财产全部卖掉，这样子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邻里贫穷的人，知道自己真正在神面前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是耶稣要求他把所卖的钱分给穷人，耶稣这个要求并不是要他以周济贫穷来以这样的行为施舍的行为来赚取永生，耶稣乃是以把所卖的钱周济贫穷来指明他的悔改将带来他整个生活的改变，所以他不但必须把全部的财产卖掉，并且耶稣说你还要周济贫穷，意思就是说以这样的行为来显明他的悔改带出的生活的改变，换句话说就是悔改的果子，同时耶稣加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但是他听见耶稣的话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的财富是继续不断控制他生命的力量，他没有办法把它舍弃。撒该也是一个财主，然而当耶稣主动的来寻找他，他却自己主动的，他不但是顺服耶稣的命令，而且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也主动的做出这样的宣告，这就显明他心中的悔改，他的悔改使他改变了处理金钱的方式，过去他处理金钱是欺骗别人，但他的悔改使他改变处理金钱的方式，现在转为服侍别人，这就是真正的悔改所带出的果子。因此耶稣做出一个宣告，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肯定撒该在神面前的地位，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救恩，救恩就是使我们能够不再因为罪而与神隔离，使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可以恢复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不但要求要有耶稣的呼召，也就像耶稣主动的来呼召撒该，同时也要求对耶稣的呼召做出回应，就像撒该所做出的回应，耶稣主动呼召撒该，撒该就对耶稣的呼召做出他个人的回应，他立刻顺服耶稣的命令，而且他心中的悔改有悔改的果子作为明证，所以耶稣就做出这个宣告说今天救恩发生在这个家，不是说现在临到，还说今天这个救恩发生在这个家，所以耶稣提出一个理由，因为他也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撒该这个名字很清楚显出他是一个犹太人，因为这个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虽然群众认为撒该是一个罪人，但撒该他乃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之一， 他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之一，耶稣来寻找他，而他脱颖而出的显明他不像其他声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祖先却拒绝耶稣的人。撒该脱颖而出的表明他是一位有信心的，有像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相同信心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耶稣最后宣告他的使命，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反映以西结书34章，在那里神斥责以色列的牧人，也就是他们的官长、他们的祭司等等，他们的领袖，这些以色列的牧者没有牧养神的羊，羊群走迷了，他们没有去把它找回来，被打伤了没有缠裹，饥饿的没有喂饱，所以神就应许他自己要成为以色列家的牧者，神百姓的牧者。因此在以西结书的34章1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所以耶稣他宣告他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耶稣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他主动的来寻找失丧的羊，而向这些羊宣布神的救恩，向那些以悔改跟相信他的人、接受他的人宣布神的救恩。撒该的悔改跟相信以及他的改变，就代表了一个耶稣对于他使命的实现，他所做的关于他的使命一个实现。好，所以我们从撒该，我们真的是看到其实他的悔改和他的信心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看另外一个榜样，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这个罗马百夫长的榜样。这位罗马百夫长是给我们一个信心的榜样，照样作者首先给我们关于这个故事的背景。耶稣进了加百农，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西北岸的一个渔村，但是这个渔村也是非常具有重要性。耶稣在传道工作的期间，他主要是住在加百农。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是耶稣第二次进入加百农，但是实际在耶稣传道工作中可能不是第二次，只是这是作者他在选择性的记载耶稣传道工作中的事件，是耶稣第二次进入加百农。在那里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他来恳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这个罗马的百夫长我们必须了解是罗马的帝国一个军队的一种组织，在罗马帝国当中，这个军队的骨干就是百夫长，整个军队的制度当中，军队的骨干就是百夫长。理论上百夫长是管理100个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罗马人，他来到耶稣那里，首先这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罗马人是排斥犹太人的，反过来犹太人也是藐视罗马人，因为罗马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所以百夫长身为一个罗马人，他来见耶稣，首先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但是他来见耶稣来恳求耶稣也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原因是接下来他自己所提出的来求耶稣的理由啊，不是理由，就是说他对耶稣的信心。因为这个百夫长下面管理100个兵，换句话说，通常他是一个发命令的人，可是他现在却来恳求一个犹太人的拉比，这显明他乃是到了一个绝望的情况，否则这个罗马的百夫长是不会来求耶稣的。但另外一方面，这也显明他的谦卑，他认识耶稣比他更大的权柄，所以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称耶稣是主啊，表明他对耶稣极深的尊敬。所以他求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害了瘫痪病，躺在家里非常的痛苦，求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于是耶稣就做出回应，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是可能的一个解释。从希腊原文来看，耶稣的回答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这是一个叙述的句子，那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叙述的句子就表明耶稣愿意去医治，他很愿意，所以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如果这是一个叙述的句子，表明耶稣愿意去医治，那也就是要显出，要强调耶稣的怜悯，耶稣甚至愿意去帮助一个被藐视的罗马的官吏百夫长。但是这个回答在希腊原文的文法也可以是一个问句，意思就是说，我去你家吗？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问句，显然是表明是不应该的，我不应该去你家，我去你家吗？啊，那如果是这样，其实耶稣乃是要试验这个百夫长他的恳求到底他对耶稣的信心是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在他表面的恳求的背后，他信心的程度到底是如何。就好像我们知道有一位迦南的妇人来求耶稣去赶出他女儿身上的鬼，医治耶稣医治他的女儿，耶稣的回答好像非常的苛刻，他说我受差遣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可是耶稣其实不是不愿意，他要试验这个妇人到底他这个恳求背后的动机，对耶稣的信心。记住了，对耶稣的信心必须是降服在耶稣的权下。这个妇人不放弃，耶稣甚至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妇人很清楚知道犹太人看外邦人是狗，但是妇人说，难道狗岂不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吗？是，可能耶稣神差他来，第一次来，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主要是向以色列人，但是当然耶稣的传道工作不是单单向以色列，他也医治一些外邦人，就好像这个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这其实已经指向这个耶稣带来的救恩不仅仅是给犹太人，也是要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好，所以在我们的上下文来看，可能第二个解释是更好的，也就是说耶稣是用一个问句来试验他对耶稣的信心到底是如何。所以这个百夫长就回答了，他说，主啊，你到我家，他再次称耶稣为主，表明对耶稣的尊敬以及承认耶稣的权柄，没有因此他就不称耶稣为主，他继续的承认耶稣的权柄，以及他自己在耶稣面前不及耶稣的权柄和地位。然后他说，你到我家，我不配，不是我们和合本的我不敢当，这个是非常像我们中国人的客气话，原文是我不配，你要来我家，我不配。这是显明他认识他自己在耶稣的面前 在耶稣的权柄面前他是不配的，他认识他自己在耶稣的权柄面前他是不配的。所以耶稣说我去你家，他立刻说主啊，是的，我在你的权柄面前我是不配的。在圣经中，当一个人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的堕落和有罪，就会产生这种不配的感觉。所有在圣经里面，这个不配真的是看到在神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百夫长他说我不配，显明他认识他自己在耶稣的权柄面前是不配的。但是接下来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他相信耶稣的话足以医治他的仆人。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传道工作，到此为止还从来没有记载过耶稣可以从一段距离来施行医治，而且不但是从一段距离，同时只是单单说话就可以施行医治。所以这位百夫长他相信耶稣的话就可以医治他的仆人，而且是远距离的施行医治。他这个信心是令人惊讶的一个信心的跳跃，特别他是一个罗马人，这出自于一个罗马人的口，因此很清楚表明百夫长他认识耶稣行神迹的权柄和能力。他并不是只认识耶稣是一位行神迹奇事者，不是只是 有能力做很多所谓的神迹奇事。耶稣行神迹奇事是带着权柄，所以他知道耶稣能够做任何耶稣要做的事，他是不能够只是耶稣，不能够把耶稣当成只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要耶稣来满足他的要求。所以他的认识是对耶稣这个人以及他的耶稣的权柄和能力的一个认识，他的信心是这样的一个信心。于是百夫长接着就以他自己拥有权柄和地位来说明，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是罗马军队的系统，我们必须了解这个整个罗马军队的系统。在罗马帝国里面，所有一切的权柄是属于罗马皇帝的，也就是说只有罗马皇帝拥有终极的权柄。但是罗马皇帝把他的权柄授权给下面的总督，然后授权给总督下面的副总督，还有护民官，还有百夫长等等。所以这个百夫长他了解他是在罗马皇帝的权下，当他说话和发命令的时候是带着罗马皇帝的权柄，所以必须听从。因此他以三方面来描述他吩咐这个人做什么，那个他下面的兵就必须立刻的照着去做。如果有不听从，那么就是不听从罗马的皇帝。所以他把对自己的这种的自我的了解来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他知道耶稣是在神的权柄之下，而神在宇宙中是拥有终极的权柄，正如罗马皇帝在罗马帝国中是拥有终极的权柄。这位拥有终极的权柄的神把他的权柄授给耶稣，所以当耶稣说话就是神说话，耶稣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耶稣的话是有功效的，能够成就任何他所要成就的事情，而且不受距离的限制。所以这个百夫长他表达 他对耶稣所具有的这样的一种信心，以至于我们看耶稣怎么做出回应。耶稣听见了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我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耶稣就称赞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他用我实在告诉你们来强调他这个称赞是很重要，是绝对可靠的。百夫长的信心在以色列中，在这些旧约当中神的百姓犹太人当中，耶稣说现在在这个外邦人身上我看到的信心，甚至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而百夫长的大信心不是在于他相信耶稣能够从远距离来施行医治，百夫长的大信心是在于他能够洞察耶稣这个人以及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他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和耶稣的权柄和能力。特别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没有旧约的启示来帮助他明白，但是他却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犹太人更加深入的能够洞察耶稣是谁以及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以至于他的大信心连耶稣都感到稀奇。所以耶稣做出一个宣告，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有许多人来在神的国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耶稣这个宣告是使用弥赛亚的宴席，弥赛亚婚宴的宴席的一幅图画。这个弥赛亚宴席的图画其实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第25章第6节到第8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也就不读了。那是神宣告弥赛亚将来有一个婚宴，其实这都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圣经比喻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是以婚姻的关系来比拟，强调的是婚姻的关系必须绝对的贞洁，必须绝对的贞洁和绝对的忠贞。所以神和他百姓之间，神的百姓对神也必须绝对的忠贞，绝对的贞洁。好，所以从先知的预言有神的将来有所谓的弥赛亚娶亲的宴席，而犹太人他们期待能够参与这个宴席，跟所有他们的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人的族长可以一起来参与，但是通常他们不期待外邦人能够参与这个宴席。可是耶稣宣言却表明，像百夫长这一种对耶稣的权柄和耶稣这个人的这一种的信心，而这种相信耶稣有权柄行神迹的信心，乃是使外邦人能够将来也参与在神的国度，最后神的国度的信心。因为这位百夫长的信心不是只是见神迹的信心，乃是真正认识耶稣而且尊荣他降服于他对他的那种是谁以及他的权柄和能力有真正的认识的信心。所以这种信心将要使万国万民能够跟以色列的族长一起在弥赛亚的宴席，但是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也就是这里所谓的本国的子民，他们是不能够参与在弥赛亚的宴席，不能参与在最后的国度。所以这里耶稣说他们将要被赶到外边的黑暗，这外边的黑暗是指完全在神的光以外的黑暗。圣经说神就是光，所以这个外边的黑暗完全在神的光之外的黑暗，也就是绝对完全的与神隔离，绝对完全的与神隔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 是描述与神隔离所带来的可怕的一个光景，哀哭是表明可怕的受苦，绝对完全的永恒的与神隔离带来的是可怕的受苦，切齿是表明彻底的绝望，咬牙切齿表明彻底的绝望。所以最后耶稣就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应允百夫长的请求，他说照着你的信心，照着你的信心不是指耶稣因为他的因为百夫长的信心，或者耶稣根据百夫长信心的大小来医治他的仆人，照你的信心乃是耶稣认可百夫长的信心，所以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乃是照着他的信心所期待的就发生了。耶稣认可他的信心，以至于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乃是照着他对耶稣的信心所期待的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换句话说，在耶稣说话的那一刻，百夫长的仆人就得了医治，这再一次强调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医治，他的权柄跟能力不仅是可以从一段距离来施行医治，而且耶稣只是说话，百夫长的仆人就得了医治。所以这个百夫长就为我们提供一个信心的榜样，他首先他的信心表现在他的谦卑，他认识耶稣更大的权柄和自己在耶稣的权柄面前的不配。我们刚刚说了，凡是罪人来到神的面前，就在神的光圣洁的光中会认识自己在神面前，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的不配。第二，这个百夫长他也认识耶稣行神迹的权柄跟能力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神在宇宙中拥有终极的权柄，神把他的权柄授给耶稣，所以耶稣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耶稣能够行任何他所要行的事。所以注意了，神的无所不能不是今天我们很多人说如果神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不可以造一块石头是他自己搬不起来的，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无所不能。这位神他是不会做任何事情跟他的本性和他的品格相违背的，这位神他在天上地下都随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乃是按着他自己的本性和品格，他无所不能。所以耶稣有神的权柄，他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他的话就是神的话，是有功效的，而且不受距离的限制。这是这位百夫长他对耶稣的这个令人吃惊的大信心。所以他的大信心并不是在于他相信耶稣可以远距离的治病，而是在于他深切的洞察耶稣是谁，以及耶稣所具有的权柄和能力的程度。他这种对耶稣的认识的深度是当时很多犹太人都不具有，甚至也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都不具有的。但除非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借着这样的悔改跟相信，我们可以领受神所赐的救恩。同时这个悔改跟相信必须有果子，不但有果子，必须是继续不断，也就是在我们这一生，我们必须每一天都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神，过一个让神来掌管，让神来治理的生活。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一再的拿他们两位来做我自己的镜子，来省察我自己。主啊，求你也是让这些话可以深入每一个坐在这里听你话语的人，深入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只是左耳听右耳出去。如果我们听见觉得杂心，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效法他们的榜样而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